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祝福。今天是2024年4月2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你有看过音乐剧吗？今天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几年慢慢出圈的中国音乐剧。大概在2000年左右，音乐剧才正式的进入了中国市场。当时呢，主要是引进一些比较经典的原版音乐剧，像《悲惨世界》《狮子王》等等这些我们比较家喻户晓的作品。到了2010年左右，中国音乐剧市场开始聚焦于引进音乐剧的本土化改编。从《妈妈咪呀》到《近乎正常》，中国音乐剧在中文版改编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成熟。2018年，一档名叫《深入人心》的综艺的出现，让音乐剧这个一直以来相对小众的文艺领域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音乐剧演员迎来出圈，音乐剧观众开始增多，资本也开始涌入。从2020年开始，中国音乐剧开始侧重于原创领域，制作中国的原创音乐剧作品。许多原创音乐剧，例如《伪装者》《赵氏孤儿》等等，都备受好评。随着防疫措施的全面放开，演出市场也在慢慢回归火热。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仅2023年上半年，上海专业剧场就演出了音乐剧5335场，票房的总收入高达4.44亿元，而观众人数也超过了230万。到现在，中国原创和改编的音乐剧剧目应接不暇，优质的音乐剧作品更是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但就在中国音乐剧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有的人却发现，上述提到的无论是原创作品还是综艺节目，几乎全都是由男性主导、男性参与的。而回顾音乐剧在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其中的男女角色比例始终非常失衡。就2022年来看，音乐剧票房前三的三部分别是《赵氏孤儿》《阿波罗尼亚》和《人间失格》，而他们全都是男性主演的所谓男性音乐剧。其中《阿波罗尼亚》作为长期驻演的中小型剧场，仅用3个男主角就完成了一部很完整也很高质的作品，而其他的双男主模式的音乐剧也不断的受到粉丝的追捧。优秀有名的女演员们大多在舞台上镶边，他们演母亲、演妻子、演女儿，作为工具人推动故事的发展，但却唯独不演自己。而更多的女演员则陷入了无戏可演的困境，音乐剧作品中也显见女性的视角和声音。随着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许多女性从业者意识到了行业里女性话语的缺失，女性音乐剧也开始出现。女性音乐剧其实是一个有一点难定义的名词，但在这里我更想指的是那些体现了女性主体性的音乐剧作品，或者通俗点说，由女性创作者制作的讲述女性故事的音乐剧作品。2023年，《蝶变》《丽兹》横空出世，获得高评分的同时，在音乐剧圈中获得了极高的讨论度。《蝶变》是一部以民国为背景的双女主悬疑音乐剧，讲述女性成长和互助友谊。丽兹则改编自百老汇摇滚音乐剧，以全女班的形式讲述女性如何逃离父权的掌控，获取真正的自由。除此之外呢，还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Her Musical， 她音乐剧，它的中文名字是和恶音乐剧。这家公司的宗旨是女性创作者讲女性故事。最近放晴早安邀请到了 Her Musical 旗下的原创音乐剧摇滚太白施雨欣的制作人 Yuki， 听他讲述身为女性创作者是如何创造女性音乐剧故事的。作为一名曾经的音乐剧观众，他的创作初衷其实和我们很多的女性观众是一样的。他说，
很多演员非常有实力，但是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很大一部分女演员在这个市场里面不是有这么高的曝光度的，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在戏，就是剧场里见到以他们为主角的这些戏。甚至我做音乐剧的初衷就是说，给我觉得很值得的人提供一些 值得演的角色和一些提供一些舞台，提供一些工作，就是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事情，总要有人做。
于是导演专业毕业的 UK 决定尝试着自己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2023年9月，原创小剧场音乐剧《摇滚太白失语星》正式开始在上海一个名叫他空间的剧场长期驻演。到今年4月中旬，失语星将迎来他的第100场演出。《摇滚太白失语星》这部音乐剧讲述的是在未来2100年，一个叫做星辰的社畜研究员在研究李白诗歌的时候遭遇了时空坍塌，导致他意外掉落到了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唐朝时空，遇见了疑似与李白有关的摇滚少女李月圆，两个人一同踏上了寻找自我与诗歌的道路。UK 之所以创立这样的两个人物放置在两个不同而又奇特的时空里面，是因为他想创造一个可以一定程度脱离当下的性别语境的背景，让主角可以去探寻在被赋予社会性别前真正的自我是怎样的。
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少女的原生家庭，然后是社会的束缚，社会的不理解，和怎么样才能认识自己和看见自己，接受自己。
这场音乐剧的演出帮助解决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很多女演员没有戏演。就像 UK 说的，过去有非常多的高水平的音乐剧女演员受困于男性主导的音乐剧行业现状，而没有太多的机会走上舞台。当女性主角出现，最直接的利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优秀的音乐剧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更深层次的，从音乐剧作品的层面上来讲，更多的女性参与带来了文艺场域中长期缺失的女性视角，能够给女性观众带来更多的共鸣感，给整个行业带来更多女性问题的讨论和反思。当我在问 UK 为什么要做女性的故事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我说，因为我是女人，我关心女人的故事，仅此而已。
你去问一个女人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女性故事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她就不是个男的，这是他们，就是我们的天生视角。
而他的回答也让我意识到，父权制社会下 male-centered 也就是男性中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哪怕我作为一个女性，甚至是一个自我标榜性别平等的女性，也难以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对我的渗透。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男性创作者，我一定不会去问，为什么你的电影或是剧本中只有男性主角，讲述的是男人的故事。正如 UK 说的，
只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比较多，我们就把这件事情默认了。所以一个女性跑出来创作故事的时候，才会被问为什么是这个故事。
而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音乐剧作品，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的创作者去创作她们天然视角下的故事。但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大环境下的女性音乐剧创作仍然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和阻碍。UK 作为音乐剧行业的女性创作者，除去她本身跨界进入音乐剧行业带来的难题以外，更严峻的问题其实是资本与市场对于女性题材的不信任。她坦言，在找投资的过程中，因为这是一个女性的故事而遇到困难。
因为已经被承认过的过往的模式，总是下一个投资方更愿意投的。上一个男性戏成功了，那我们就做下一部男性戏。我不觉得这是谁有意造成的啊，这可能更像是一个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一个环境状况。
而最后 UK 的初始资金是自己筹集到了100万开启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谈论文艺作品中的性别问题的时候，可能不只需要聚焦于抽象的性别议题，更多时候要关注的是哪些更现实的因素在阻碍着女性们去创作他们的故事。但是至少现在，比起几年前，我们可以拿出好的女性音乐剧作品向市场证明，女性音乐剧同样可以造好又卖座。而这正是女性音乐剧发展迈向良性循环的第一步。对于未来女性音乐剧的发展， UK 仍然愿意抱有乐观的态度。首先，他认为市场中的男性戏已经过度饱和了， 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的男演员都全都被拉进了小剧场。此外呢，他觉得现在的市场某些运营规则不是那么的健康。
要重复复制之前前人成功的案例，就是说你只是依靠比方说售卖一些演员魅力，但是不产出一些特别好高质量的剧去留住，就是用内容留住你的受众的话，这个市场一定会出现问题。
而与此同时，观众的审美和需求一直持续在线，那么就亟待早已蓄势待发的女演员和女性创作者去创作更多更高质量的剧本和表演，来把握住这个机会。对于我个人而言，作为一个音乐剧的女性观众，我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称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音乐剧作品为女性音乐剧，也不会再把女性创作者的视角当作一个独特的视角。就算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把之前普遍存在的音乐剧作品称为男性音乐剧，更不会把男性视角当作特殊视角那样。而我更期待的是，无论音乐剧还是其他的文艺作品，哪怕他们不是一部全女班的或是纯粹由女性创作的作品，我们仍然能看到势均力敌的性别角色，看到有主体性的女性主角，而不被所谓的历史语境或是其他的话术掩埋。走进剧场，我可以看到优秀的女性音乐剧演员，她们可以是母亲，可以是妻子，可以是女儿，但她们一定是她们自己。以上就是关于女性音乐剧创作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对于女性叙述视角的看法，或是分享一下你看音乐剧的观剧感受。上面这个关于女性音乐剧创作的故事来自我自己的分享，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一百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乔雨山。被造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在除去愤怒和不解外，可能还会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可能大家没有遇到过被造谣的情况，可是如果真的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你可能觉得这些龌龊的谣言不值得你去回应，可是心里的不舒服依然会影响到你。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着去进行积极的回应。第一个建议可能是，面对谣言的时候，可以尝试承认自己知道谣言的存在。如果关于你的谣言已经在学校里或是工作地点传开了，那么假装不知情可能并没有帮助。如果有人对你提起有关谣言，你可以直接承认，没错，我听说了。而对于不知情的人们，甚至你或许可以尝试告知他们。如果大家是从你的口中而不是闲言碎语中了解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站在你的一边。进一步，你可以公开地承认你知道谣言的存在。当你公开告诉别人，或者在网上高调发帖，谣言的力量就已经被你削弱了一部分。谣言之所以能像野火一样散播，是因为有些人想借此提高自己在媒体中的地位，而他们可能掌握一些内部消息。一旦你广而告之，所谓内部消息就会变得人尽皆知，造谣者也就失去了继续散播的动力。如果谣言伤你很深，你不想让太多人知道，那也没什么可愧疚或者担心的。当然可以选择对此沉默，或者完全不理会，选择对自己的情绪最稳定的解法是最重要的。勇于否认可能是接下来一步好的举措。为自卫否认谣言没什么可犹豫的，注视着对方，认真地告诉他这不是真的，或者讲这种话是没有证据和根据的。当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和认真的时候，他们也会更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一个认真而不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可能更能够帮助别人也拥有一个处理此事的态度。调整好自己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我们面临谣言的攻击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安全感，感到沮丧甚至抑郁。 但是请不要让别人来决定你此生的价值。多和朋友在一起，保证充足的睡眠，做一些运动，听歌曲，有规律性的生活，这些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稳定，情绪逐渐平静。至于谣言，其实大家可能根本没那么关注，只有我们自己在不断的自证中消耗自己。可以尝试着去把目光转移向其他的事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希望我们都不会被谣言重伤，但是当真的遇到谣言的时候，希望我们也有保全好自己的心态和勇气。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女性音乐剧创作者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面对谣言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祝福，撰写文稿的是我和乔雨山，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乔雨山。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